好，现在我们正式看一下这个巴蒂摩卡的戒。比丘有四个波罗夷戒，比丘尼有八个波罗夷戒，就是说有四条规则，如果犯了过后呢，那个比丘就当场再也不是比丘，那么如果是比丘尼就有八个，更容易犯相信。第一题是行淫，就是性行为，即使是对象是动物或者是尸体。第二，偷盗偷价值超过一个巴达的东西。第三，故意杀人，包括指使他人杀人、鼓励自杀、鼓励别人放弃生存意志、鼓励堕胎等等。然后说大妄语，就是说骗说自己证的上人法，比如禅那、神通、圣道或者是圣果。如果一个比丘没有禅那说有禅那，没有神通说有神通，没有圣道说有成就圣道圣果，那么他从此犯的那个呢，就再也不是比丘。犯了任何一条波罗夷罪的比丘自动不再是比丘，而且终极一生不能再受比丘戒。那么这些呢都有它的规则的因为它还有细分呢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这四个呢在佛陀的定义里面呢是觉得比较重的，当比丘犯了过后呢，他会迫害到他在有对僧团呢会有破坏，对他自己呢也有破坏。为什么？当然这时候呢人们有些时候去问呢，佛陀不是教导慈悲的吗？为什么会有定这样子的戒律，是说那个人一辈子再也不能受比丘戒呢？其实他是蛮容易可以理解的。当然佛的智慧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完全掌握，但是呢有一些是蛮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佛陀历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都是如实的。比如说佛陀历届，在佛陀戒条里面呢，你没有看到那种所谓的杀鸡儆猴啊这种做法，没有，他是如实的，做什么样的因缘他就怎么做。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了那个承担力，那么他自然的佛陀自然的没有办法帮助他。如果他的业让他不能够再承担，当然就没办法帮助他了。那么所以虽然是宽恕，在佛教里面呢永远是对的，我们应该对众生呢绝对的慈悲，像佛陀对这个提婆达多也有绝对的，也有慈悲的。当提婆达多临终的时候呢，他都这么说的，他说佛陀对我，因为提婆达多要去见佛陀的时候，他的弟子提婆达对弟子说，你还好意思去见佛陀，是你自己要这样子的，当初你这样子讲，现在你要回去见他，那么怎么说得去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你都对佛陀造了那么多的恶事了，现在你还要去见他，那好像不对这样那因为那个弟子也不知道，也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当初你跟着这个师父叫你反佛陀，你们大家一起来反佛陀，那么等到这个师父又改回来要去跟佛陀的时候，那个弟子就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的情形。可是呢那时提婆达多就说，他说佛陀对提婆达多，对就是对我和对罗侯罗，就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慈悲没有两样的。你看佛陀的慈悲到佛陀的敌人呢，他自己的那个叛徒提婆达多都到醒觉的时候都会这么说，说佛陀的慈悲对他和对他自己本身的孩子是没有两样的，是平等的。所以佛陀实在是那种宽恕的心、原谅的心，连他的敌人都感受到的。可是为什么又会有这种情形立这样的戒呢？让一个比丘一辈子再也不能受比丘戒呢？一个犯了波罗夷的比丘不能受比丘戒呢？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如果是一个比丘犯了很重的业呢，他自己承担不起。第二呢，是有些时候呢生命里面就是这样， 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犯。就可能呢，有些时候人们会这样想，反正还有的救，不怕，还有的救，还可以放逸。只有当他知道他没有的救的时候呢，那么他才会起很大的那种业束自己的心，因为知道这样子放下去呢，这个业呢就是你收不回来的，所以才有那个业束的心。其实很多人的心里其实有业束自己的能力的，可是当他认为还有希望还有机会的时候，他可能就放纵自己了，那个放纵自己的心才会让自己堕落，让自己堕落。所以当才有希望，就还有可能有些时候一个人呢会放纵自己。所以没有办法的，有些戒就是要立到，那就是你不可能回头，至少这一辈子不可能回头。所以虽然当时立了这样子的戒，一定会有一些牺牲者，那个牺牲者也有他自己的业，他自己要承担。但是呢，因为这样子而整体维护到一个族群。如果佛陀没有立这样子的戒的话，每一条戒不管放到几糟糕都有希望，都可以回头，那么就会很多人犯。如果一个僧团里面很多人都犯那种离谱的这个戒呢，那么就会僧团就会败坏，那么僧团败坏，整个正法也败坏，整个正法败坏，那么那个众生灭苦的希望也受到破坏。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佛陀立这个波罗夷戒，就是一个他的，实在是他的一种领导智慧来的。好，接下来呢，另一种是僧残戒。僧残戒跟波罗夷戒都是属于众戒。僧残戒呢有13条比丘的僧残戒，那么13僧残戒呢，就是他不只是忏悔就可以，犯了过后还要忏悔，还要召集僧团的机会，然后来到最后呢还要经过一个仪式的一种，它也不算是有点像处罚，可是也不是处罚，它只是一种让他升起羞耻心，让他知道我们叫这种叫 Manada， 让他升起羞耻心啊，看到这样子会犯这个，然后要以后会更加的警戒心这样子。那么里面呢我们抽出几个可能跟大家比较相关的，比如说其中僧残戒里面有些牵涉到建立成立故地的，一个人要建自己的故地，要这样子的规则，这样子的规则，那个我们没有拿来谈的，那个比较技术性。几个重要的跟一般上比较普遍的是这几条。以贪婪心碰触女人，以贪婪心，一个出家人以贪婪心去碰触女人，去犯僧残。以贪婪心与女人说一关于女人的私处或行淫，这个也是邀请女人行淫，这个也不可以。然后做媒人呢，叫这个男人跟女人呢在一起啊，你们可以结婚啊，可以什么呢，他很好他很好啊，这样子结果人家就成婚了。那么这种世间认为的好事，这是出家人比丘所绝对不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贪婪心碰触女人呢，这个是蛮敏感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泰国的传统里面，当然那是传统呢，还在我们来讲呢不认为是戒律，可是是一种也是蛮有理由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在接受手受这个食物供养的时候呢，如果是来自女性的，他们比丘呢，他们用一块布，一个手帕，这样放在手里，然后再戒。他有他的理由的，其实，虽然说在戒律里面实在不是需要，可是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在戒盘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都发现到，有些时候还是免不了碰一碰。那么，在碰一碰的当然呢，女性跟男性若是身体有稍微有一点接触的当然呢，就那个心就要看那个心，出家人的心有没有起贪婪心。然后贪婪心如果他处在被动的状态，还没有什么妖精，可是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点，或者是怀疑他有一点主动，或者是有一点抖动，或者是什么，有些时候那就麻烦了，他可能就怀疑他有稍微一点点的主动成分，那就麻烦。那个时候呢，如果是有稍微有点主动的成分去碰触一个女人，而且同时带来贪婪心的话，那就犯了这个僧残戒，那就要去忏。忏的时候呢，就有点这个手续有一点小麻烦的。 所以他们安全起见就是带着一个布，如果一个布呢，如果是碰触了，也是碰触那个布，他那个肌肤身体的那个皮肤没有接触到，那么还算是，就算是不小心起了贪染心，还是没有犯生残戒，因为技术上不犯，就是这样。哎，这点要懂，所以，而这个时候，有一种情形是，出家人如果是住在住院，然后都是护士来碰触的时候呢，那么常常因为护士是女的嘛，所以有些时候就有这种问题，也是蛮普遍在佛教国或者修行圈子里面，有些时候比丘众然后从医院回来的话，有些很严格的出家众来回来的话，给护士碰触到，他心里有点怀疑的，那他就去忏罪了，去忏。当然，如果他完全被动，完全不要动，那么还有可能。可是还是很难的，因为有些时候稍微身体有点抖动还是什么，他就可能怀疑到底自己有没有那个动念，有没有贪欲，而且等等。所以这个呢，基于这个规则的那个解释是蛮严格的，所以男女的这个接触呢要非常的小心。那么这个呢，其实在佛教里面，僧团里面呢是很是没有说。也是为什么要小心呢？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很如实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只要你不是三果圣者，你就会对这种欲乐会升起贪欲的，不需要假假的。因为只有三果圣者和阿罗汉、阿那含、阿罗汉才真正的这些东西呢，他怎样都不，这几条呢是不会去犯，绝对不会去犯。为什么呢？他就算是碰触了，就算是怎么了，他也不会去贪欲。他不会起这种贪欲，所以因为他不会起贪欲，他就绝对可靠安稳。要不然的话，对于其他的三果以下的圣者也好，凡夫更不用说，都要做防范措施。所以这种防范措施呢，异性之间接触这个防范措施呢，是公开做的，就是要防范的。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不需要假假的。当然有些地方他们当作没有啦，没有，我没有，这是假的。其实只有一个人可以，只有三果或者是阿罗汉可以很坦然说他不紧张，不用害怕。不然的话，防范措施是一定需要的，因为念头是可以闪得很快的。有些时候呢，异性之间他一碰触的时候，如果他的念头一下子闪过去啊，那戒律上就犯了，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的。是否考虑到当时有没有主动的成分，知不知道对方是女人啊？知道然后碰触。有没有完成那个碰触，然后完成了，然后有没有闪过那个贪爱心啊、贪婪心啊等等，这些都要，所以这个要小心的。那第三的是牵涉到谈话，谈话的时候呢也是关系到这个要很小心的。然后邀请也不可以的，然后做媒也不可以的，这样子。所以这不是出家人的事情，所以关于到这个作媒呢，就有一点敏感呢。有一些时候他们就会问呢，如果是有人家来两夫妻结婚呢，然后请出家人主持婚礼啊，那个算不算作媒啊？这个是蛮敏感的。当然你会发现到呢，在这个丛林道场的出家众呢，他们不做这种事的。你没有看过那个丛林道场 Forest Monk 还去跟人家主持婚礼，然后洒那个水小花水，这样没有试过的。所以主持婚礼呢就有这个嫌疑的存在。可是如果说他要请求祝福他健康长寿，好，你要祝福就你天气太热嘛，喷一点水的，那倒是可以，是不是啊？可是如果说你是要祝福他天长地久啊什么之类的，那一次有看那个解释就在边缘的。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呢，通常在边缘的东西呢，一个很慎重的比丘呢是不会去做的。所以作媒这种事不是应该出家人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叫人家跳出苦海，跳出苦海。应该去问人家的妻子，你放不放你的丈夫？问他的丈夫，你放不放你的妻子？这样子就对了。那个是讲讲了啊，刚才那个，然后如果出家人讲太多这样的话，会得罪的。 搞到人家丈夫来抗议，人家妻子来抗议，那也不好。通常只是跟我们很熟悉的信众，我们就跟他笑笑一下，讲解决，那没关系哦。我们知道大家都有出离心，就可以讲。不然的话，出比丘众也不可以随便讲这些话的，要不然会惹着卷入人家的家庭问题的，那个是不应该的。我只是讲一下而已，然后只是原理上是这样，我们是鼓励人家灭苦，不是要破坏人家的家庭。这点我们看一下那个舍忏戒，舍忏戒。好，你看了，我们先读一下就会明白。十八条，若有比丘戒受或叫别人代为戒受或同意施主把钱放在进出，即犯舍戒。就是同意啊，施主啊，你我接受你的钱，你放放。可是有些时候遇到一种很艰难的处境，像我们最近去尼泊尔的时候，哎呀，那些信众都是要给钱的，那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因为还有其他的出家人，他们是拿钱的，所以他们拿钱，我们有些还是我们的长辈，这蛮难为难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就你放你放。我们叫他放，其实是说，其实并不是我要，我放了我就是不要了，整个东西就不要了，就是这样。那种还比较紧，那种没关系。可是如果我们叫他放，放了过后我们叫人家去拿，叫进人去拿起来，那个就犯这个戒，那个是不能用了。不只是自己不能用，僧团也不能用。若有比丘从事各种金钱交易，犯舍忏，你拿到了，你赚到了，你要舍掉，不可以的。从事各种买卖，犯舍忏。对于生病比丘可服用的药，如牛油、酥油、油、蜜糖和糖，在戒受过后可以储藏七天服用，超过那个期限即犯舍忏。所以为什么那些蜜糖呢只能够牛油啊七天，所以通常我们是交给居士或是卡比亚或者是沙弥拿了然后他供，就是这样。比丘不可以收藏超过七天。若有比丘明知某些物品是要供养给僧团的，去劝他人把它转为供养自己，犯舍忏。没有一个比丘可以把僧团的东西归纳成让人家供养自己，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个要知道。那么你看到这个舍忏戒跟一般的忏戒它有点不同，就是你不能够只是说我忏悔就算了，那忏悔了过后继续享用那个东西，那是不可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忏悔不成，不起作用。为什么呢？我们还继续犯错，我们继续享用那个东西，享用那个结果，然后我们怎么会有忏的作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舍掉它的才算啊，把它舍掉才算是舍掉过后，那真正你在忏的时候才有诚意，才会有那个效果，这点要明白。所以这个金钱戒呢是有一点重要的。那么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种这种拐弯的解释，他们说因为亚达鲁巴亚达鲁巴拉亚达，这是指金银，他们说金银是金跟银而不是钱。那么所以他们讲 This is paper， 那钱是 paper， check paper， credit card 只是一个 card 而已。所以这样子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呢这个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古时候呢金银就是指钱，就像我们华人也是，在中国也是，古时候当他们讲金银其实就是指钱，也就是那个交换拿东西的那个媒介。所以如果我们说钱指的钱不是金银的话，那就很成问题，那我们实在是在佛陀脸上打一巴掌，跟他说我比你聪明，你会立戒我会拐弯，所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因为真正呢我们看它的内涵，金银就是指钱，所以因为你看它钱所带来的问题很多的，当一个人他忙着想去想钱的时候就很多问题。你看现在如果是说比如说在新加坡，如果是有北川的出家人因为有拿钱的关系啊，钱结果为了那个钱搞上官司啦，搞上种种的问题啦，其实这个一开始就是错，为什么要去拿钱呢？如果你真的是跟着佛陀的制度走的话就不要拿钱，一拿钱他就这些问题就出现，破坏佛教了，到后来就是因为这种问题出现了，所以钱是一种很大的问题。其实佛陀其实不只是不要我们拿钱，连储藏食物啊这些东西都不要，因为出家人最初最主要的就是 活得像鸟儿一样，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拿起上衣一搏就这样子走，像鸟儿一样两个翅膀这样子走，自由自在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当然现在的出家生命有些时候东西就多起来了啊，那没办法，像我的行李箱是我看是这里做最多的，因为我每次出去一下，人家送我一大堆东西，他们我想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拿回去，他们好，你没东西拿回去，我送你一个行李箱全部给我装下去，然后搬地上机，那怎么办？好了好了，你要拿了回去的才来解决。所以行李箱就在我的菩提里面就堆了一个，等一下又来了一个新的，又来一个新的，又来一个，几乎每次出去一趟回来又带一个新的行李箱。所以不无论如何，我们的心要把这些放掉啊，心一定要把这些放掉。所以真正的出家生命就是要把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要挂碍，放掉放掉放掉，除了我们自己的佛书佛经戒律的书以外，其他的东西呢就是能够放就放，能够放就放。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金钱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奇怪，食物我们都不要储藏了，都不要了，所以这些金钱我们也不要。只是现在这个生活比较有一点麻烦，你进出去哪里又要机票啦，又要 visa 啦，又要护照啦，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有些时候呢后来佛陀允许当然那个时候佛陀不是为了 visa 和 passport 呢，不过那个时候呢因为出家人有些时候有某种特别的情形，所以佛陀允许把这些金银之叫做支具由净人处理，就是净人就是一个嘎比亚他处理，处理了过后呢，出家人如果说他我要袈裟，我的袈裟坏了啊，那跟嘎比亚讲，嘎比亚就给你一件袈裟，就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个出家人还俗这个钱他不是他的，因为从头到尾他就没有拥有那个钱，他只能够有支具，他只能够说我要一张机票，我要一个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要不然的话会处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一些出家人因为他可能很受人崇敬或者是很有贡献，人们会给他很多支具的。那么那个支具呢多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说上100万的话，那你讲了他如果他真的是道心不够，他起动念，他讲100万至少可以养4个老婆，我去寄回教还给了4个老婆，那么他这样想的话呢，那就惨了，他就有时候就还出去啊。我知道在缅甸有人很奇怪呢，喜欢给出家人 lottery， 很奇怪的那个 lottery， 你们知道那个彩票，我对都有人给过我彩票的，哪奇怪给我彩票干什么？出家人要拿彩票，然后就有一个出家人就拿到头奖。又拿到头奖还俗娶老婆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一种情形，不需要的。出家人就是好好的，他本来是不动念的，还好经济那边安分守己，可是钱到手的时候，那个心道心他就在这考验你的道心，是不是考验那个道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还没有成就的，有些时候就被考倒了。最好是不要考，给他修大乘阿罗汉的时候呢，怎么考都不倒，这样子。好，我们看看一些波义提解巴吉迪啊，妄语，故意妄语或者是妄语就可以了。我们放这个故意是特别强调你有意念的，如果没有意念把话讲错了，不小心讲错话，不算这个摩萨瓦达里头故意的纯心的知道的清醒的那个才叫做妄语。辱骂语骂侮辱人家，骂人家这个语这点大家要理解，辱骂这个是要有意念的，那个心是有那个辱骂的那个心，那个才形成。比如说有一个阿罗汉呢，他不是故意要辱骂的，他是阿罗汉，可是他跟那个河神，那河神不懂过了他多少次，做了他的奴才，所以他很奇怪的，他要过河的时候呢，他讲奴才把水停掉那个河他的那个威力太强了，他一生多少生多少次都是做那个河神的那个主人，所以很奇怪，他讲奴才他要过河把水停掉，那个乖乖要把它停掉，停掉的话他就不满，就跟佛陀抗议，怎么你的出家人叫我奴才佛陀讲这生生世世他跟他的因缘是这样，很奇怪的，他还有那个习气，看到他就是要叫他奴才就是了。 所以有些时候太深的因缘，那时候几都百世连续一直都这样子，那么他就很自然的就会，即使是成了阿罗汉，他还是这样。可是那个没有辱骂的意思，他没有侮辱的，阿罗汉怎么会侮辱心呢？他没有那个侮辱你的心，他只是一种惯性，这点要明白。这是属于习气方面的东西，可是不是贪嗔痴，够他跳就过海了。所以辱骂也是这样，像佛陀还有另外一次，佛陀叫那个杜鸠婆提拉，他讲啊，空头人，空头人，那你可以讲了，佛陀在侮辱他的弟子，他不是的，他就是知道这个弟子的那个我慢心很大，他就是要这样子破掉他的我慢，给他知道你每天只是背经啊，跟人家讲法啦、什么啦，没有好好自己去打坐，空头人，空头人来了，空头人走了，空头人请坐，空头人什么？啊，天天这样讲，结果那个空头人呢就起惭愧心，佛陀为什么会讲我呢？我又精通三藏各方面都懂，一定是讲我没有修行，所以佛他就去修禅，修禅的时候呢，他去找到一个有30个阿罗汉的地方，他要去学习，那找到最长老的年长的，今天讲，哎呀，我怎么能够教你啊，哎呀，你是大德耶，你精通三藏我们什么都不会，我怎么能够教你呢？他讲没有啦，你一定要教我啦，我只是会精通而已，我说我不会修禅，不会修行，修行是讲经验的。可是他讲没有了，好了，你去找老二，老二讲找老三，老三讲找老四，这样子一直推，推到这七岁的沙弥。那找到这七岁的沙弥，七岁沙弥讲，哎呀，你是大师父诶，我怎么能够教你？他讲不行，拜托拜托，你怎么都要教我，这样，你不教我，没有人愿意教我，我就没有前途，什么然后去恳求。那沙弥就讲好，那我教你，你听不听我讲的？他讲听。好，现在那个水池那边，你整个人连你的漂亮啊，他这个有漂亮的袈裟，因为他很会讲法嘛，人家给他都是好料的，穿的都是好的啊，你连这个站在水里去，他马上一讲，马上就跑过去站在水里，好，回来，好，快快跑来，师傅这样子恭恭敬敬，好啊，这样子他讲好。然后来再教他法，一教他法呢，跟他讲，他就跟他讲，如果是那个一个是蚂蚁丘，那有六个洞，然后有一个蜥蜴跑进去，蜥蜴你知道吗？四脚蛇这样的，跑进去，如果你要抓它，你怎么抓呢？是不是把五个洞封住，守住一个洞，对不对？好，一样的道理，你把五个洞，你把你的六根门眼耳鼻舌身意关掉五个，专注一个，那就可以了。哦，他一听，他讲我明白了，够了，因为他毕竟是大智慧的那个三藏，精通三藏的，他就去打坐。在那个时候呢，佛陀看出啊，他这个人呢，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自己的我慢降到完，他让他自己的我慢被破，很明显的，大家都在破他的我慢，可是有智慧的人就允许自己的我慢被粉碎啊，在最短的时间内，他粉碎他的我慢，所以他还是大智慧的人，所以佛陀就远远就知道，这个大智者现在因缘成熟了，佛陀就变一个金身在他面前跟他讲几句法，他就证阿罗汉。你看他几重要啊，他那个破除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佛陀用这种方法，他不属于这种犯戒的，他不属于这种辱骂，他实在是要记起他的那个决心，像向道的决心，这点要知道。离间呢？离间比丘也是，离间的比丘啊，毁谤了啊，那个就不可以了，破坏了啊，破坏啊，破坏一个比丘啊，那就不好。以沙弥以和沙弥和男居士在同一个住所睡超过三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比丘跟沙弥和跟男居士，你其实更加不用讲，完全是一夜都不可能的。而男居士不能够在一个住所睡超过三夜。那么这个夜呢，通常在我们的这个夜晚呢，在我们原始佛教的分辨里面呢，因为夜是那么漫长的，是很难预算，它有一些算法，为了有一些戒律是跟夜晚有关系，戒律，然后他就讲只有破晓那个时间，早晨那个破晓，过了那个破晓那个时间，那个就算是过一夜了。所以我们以那个破晓的时间为准绳的，这样子，这有它的原因了。这个有人写很多文章在里头。 那么这个破晓，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破晓，就是我们每次说有天东方了，有那个鱼肚白啊这样上来，然后我们可以那个时候有几种解释，有的人是可以看到掌纹啊之类，有几种表达，基本上我们都是等到它很清楚过后我们才用早餐，很清楚确定我们已经过了一夜，清晨已经来了，破晓了，我们才用早餐。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在这样的定义之下呢，那么跟男居士跟沙弥呢不要同住一个地方超过三夜呢，然后也有一种技术性的做法，就是他们在禅修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他们是很早嘛，四五点三四点就起来，天还没有破晓，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即使是长时期住在一起呢，也不算是有犯这条戒。当然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戒的那个最初的原因呢，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解释呢也不太坏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初这个戒立下来的时候，是因为呢居士们跟比丘们呢太靠近了，一起睡的时候呢，后来你知道吗，睡觉一定有丑态，他平时跟你恭恭敬敬顶礼下去，然后发现到你睡觉的时候原来是那个模样，或者流口水啦，或者是什么啦，也蛮难看的。那么他就有些世间的人，他不是会看心的，他会升起那个不恭敬的心，所以才有一些戒律是讲不要给他们看到。所以其实也是那种世间人的想法也不够真实，对吗？可是没办法，人们都是这样子想的，所以就是不要给他们太靠近，出家人跟在家人不要在一起太靠近。其实很真实，不是说因为你剃了光头穿上袈裟，你睡觉会打鼾声，穿上袈裟还是一样会打鼾，没有什么差别，是不是？有些时候也有点小小的贪求，出了家还是会有点小小的贪求，只要基本上在许可的范围内就算是 OK。 那么所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让人在家中起烦恼，所以他就说不要在一起睡，沙弥也不允许，沙弥算是没有受具足戒这样子。那么后来呢，因为有一次那当时的比丘们呢，只要佛陀一立一个戒，他们就守得很严格，不改了，不动的，很稳定。那么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刚好也没有什么，没有分两个屋檐，就是只有一个地方。那么那时呢，佛陀的孩子拉呼拉，那时还是沙弥，那这个罗呼罗就要跟比丘们睡在一起，比丘说不行不行，你不可以来，你不可以来我们这里，因为佛陀立了戒律说比丘跟沙弥不可以睡在一起，最初的戒是不能睡在一起，完全不能睡在一起。结果那个罗呼罗他也就好了，既然佛陀立了戒律，他就很罗呼罗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生生世世对他的父亲都非常的忠心和顺从的，所以只要是他佛陀立的戒律呢，他不会去埋怨，好了，辛苦就辛苦，要找地方，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结果就跑到佛陀的厕所里面去睡我不知道，可能佛陀的厕所有点特别吧，就是厕所里面睡。他也有一种优点，就是他不会去想佛陀是我的爸爸，你们是老几，我是佛陀的孩子，然后他就会去耍蛮，他不会的，罗呼罗很随顺的他有一种很随顺的性格。所以在缅甸的到今天为止，他们有时会放罗呼罗的那个照片，没有那个塑像，然后那些沙弥呢来来来来拜罗呼罗，你们要向罗呼罗学习，所以罗呼罗成了沙弥的一个偶像或者是学习对象。那么那时呢，早晨起来的时候，佛陀就看到厕所有人，是谁大家好，是我罗呼罗。佛陀说，为什么你会在厕所里过夜呢？他说因为比丘们都说了世尊立了这个戒律，然后我不沙弥不可跟比丘住在一起，我看没地方住，我就住在厕所了。而那时佛陀就想这些比丘们守戒守到这么严谨，即使是连我佛陀作为佛的孩子都没有，他们都不给他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外，所以如果是别的比沙弥那更不用说了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佛陀说不可以因为刚到一个地方，有些时候就是要调整，也是处理不来，还是要宽容一点点，不要太紧，那个戒律不要太紧。所以佛陀就讲好，允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头三天呢这个三天是允许的，三天供住是允许的。那么 基本上只是要达到整体的效果，整体就是在家中跟出家中，比丘跟沙弥和居士不要困在一起，就是这样。但是也没有说严格到完全一点点的通融都没有，好，通融三天这样子。那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三天过后，又隔一天，隔一天，隔一天不要住在一起，然后过后又重新算起，技术上是这样，技术上是这样，不要超过三夜，然后啊，第六个，和女性在同一住所住，啊，这个呢，这个同一个住所睡呢，就是躺下来睡呢，它这个就是从太阳下山到黎明之间的任何时刻，就是黑暗的时刻呢，就是不能够同一个地方睡的，啊，这个是在古时候呢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古时候呢，其实即使在印度今天，这个房间的概念实在是现代人的概念，古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是打通铺的，就是这样开开着的。所以如果男比丘跟女性住在一起的话，就几乎就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是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你可以过来，我可以过来了，这个就不可以。可是戒律是戒律，戒律就是讲规则的，所以即使是现在有 apartment 啊 condominium 啊，一整栋啊都是上千间房的，千间个单位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有这种种的解释就开始涌现。那么有些人说一个 apartment 是一个单位，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戒律里面的记载还是看屋顶的，你在一个 condominium 还是同一个屋檐下，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还是不适合的，除非是有一种是它的不同的入口，不同的这个楼梯，还有这个楼上它自己有一个另外额外的一个楼梯，这个楼上到这个楼下它要从这边到这边呢，它没有别的管道，它必须完全走到整间屋子的外面然后再走进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它是完全不同的单位。所以如果一个女众要找一个比丘，或者比丘要找这个女众，她一定会经过一个外面人家都看得到的那个情形，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算同一个屋檐下它分成不同的单位，那个时候呢还是允许可以在一个同一个情形睡，不然是不允许的。那这些都是有它的原因。那么可是呢，在这个解释这条戒的时候呢，就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我就听过，我亲自听过一个比丘，他亲自跟我讲，他说有一种解释呢是解释到很松的。怎么说呢？他说很简单，你的床嘛，对不对？你的床不是有那个放文网的那个四支架子，对不对？他说你把你的袈裟放在上面去做一个屋顶啊，你这样子就是啊，我的顶是我的顶，你的顶是你的顶，那么几乎就是你那个床我的这床都可以了。所以这个有点太夸张了，这种解释，这种太技术性了。那当然这种就是不符合智慧，也不符合这个戒律的原理，这个我们不采纳。所以基本上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解释一松开过后，它就会有种种的问题，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还是还是守着说只要同一个屋檐下就好，就是除非是住宿里面有明显规定的是不同的入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守着同一个屋檐下的比丘呢，就不要在天黑的时候呢睡下来，因为知道特别是在酒店，因为有女众，那酒店几乎都会有女众，除非你把整个酒店包下来，不然的话不容易。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些时候我们出外，我们就要学会坐着睡，坐着睡就绝对没问题，因为你不是躺下来睡啊，在这个技术上就完全，戒律上就完全没问题啊，保持一种醒觉啊。当然对于不习惯这一个的出家人呢，这是很辛苦的坐着睡啊，当然习惯的一种训练过后也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这个头陀行第十三条不倒单是很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可以不倒单真的是很好的。可是不倒单有它有三个等级，一种是完全没有靠背，背直这样子，像盘起双盘这样子入定到天亮如果能够这样子做，当然这是最殊胜的不倒单，而且这种不倒单身体会健康，这是受到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好，如果办得到的话，那么气脉打通也真的是很好可是另一种不倒单是靠背的，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有些时候躺睡着的时候呢，背会弯一点点那个对健康不是很好对健康不是很好，然后有时候弯一点点，又有那个又有两个等级，一种是有的放手，一种是没的放手这样子的没的放手的这个就还好，有的放手是最松的这是第二等， 然后完全不靠背，那是最高级的。这样，那么当然这个东西呢，如果是纯粹只是为了不倒站而不倒站，如果是不能达到那个法的效果呢，那还是可惜了一点点。所以，可是如果有这个训练到自己有能力这样子做，有时三几天有能力这样子做也是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外真的是没办法，然后我们又要守着戒律，那我们就是只能够这样做着。那以前我带消的包消道去这个印度喜马拉雅山的时候，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到了这个 New Delhi 的时候，然后我跟着消道在房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三四点，消道是坐着，可是他不勉强我了，他说可是我还想你坐还是坐着，他想我等天亮。结果师父坐我怎么能够躺，我也是跟着坐，我也是在等天亮。好像都是等到真的是天亮了过后他才躺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担心老人家他的健康挨不了。所以后来就快快的就不让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尽可能给他好好的安排。这样子。后来所以这个是爱护戒律的一个大师呢，他们都是很慎重的，对这个虽然是有点技术性。可是要知道在戒律里面呢，戒律也好法律也好，就是一定要讲到一些技术性的东西的，你不能够不讲技术性的成分。读法律的人都会知道 technicality 是一定要逃涉猎的，虽然说不要迷惑在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里面，可是他一定逃不了的，就好像红绿灯一样。好，有一个人驾车照红绿灯，他从左边没车，右边没车，前面没车，好，反正红绿灯的目的来是要来做什么的，红绿灯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让我们不车祸，那我看到没车嘛我就过。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来有车，可是那个车很远嘛，我就过。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说那个车是比较靠近的，可是我还是闯得过啊，我闯得过就闯过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远近谁来定，那个标准谁来定，多么艰难。所以法律有时候就是要跟你讲技术性，他不跟你讲多多的，只要是红灯你闯过去罚款，就是这样。所以戒律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讲戒律的讲心，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要守戒律的时候，他们就讲看心。如果样样都看心，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心，都可以那么对自己那么真实的话，那佛陀立戒干什么？也不需要立戒。要知道佛陀立戒的时候，佛陀有甚至要阿罗汉们也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的。所以比如说一个阿罗汉他当想我都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了，我何必去每两个星期去听那个诵戒，何必需要呢？他这样想。当他想不需要的时候，佛陀出现在他面前了，跟他说你怎么能够这么想，你不去谁去？所以戒律就是这样子，虽然他本身没有这个需要，可是佛陀立了这个戒，你需不需要你照守，因为只有这样那个戒律才可以维持。法律也是一样，你不可以每一次你就想例外。如果每一个人都讲心，你看会发生什么情形？就像印度的交通，你看看印度的交通，真的每一个人很聪明的，他想哎呀，那个车路的线何必硬跟呢？如果他们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小空间就塞过去，结果你会看到印度的交通，尤其是加尔各答，根本他们没有人要在路上画线了的，没有用，路中间是没有线的。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用智慧的嘛，就挤过来挤过去，挤过来挤过去，挤过来挤过去，结果是乱成一团的交通啊！跟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很大的差别。新加坡你看他们就是一条线一条线画的条条有条理，结果反而更有效率的到达目的啊。在印度啊尼泊尔啊他们都是挤的，每个都用聪明，当全部人都聪明的时候呢，全部人都笨，就是大家都达不到那个效果，交通永远都是阻塞，永远都没有效率。因为每一个人都讲常设吗？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的？这些规矩是拿来做什么的？规矩是为了达到目的吗？现在没有需要，我去闯一点，这个就闯一点，这个就闯一点，结果闯来闯去就一团糟。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法律或者了解戒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守戒呢守得要守得大智若愚。像我亲近我的戒师把我吓到，他真的，其实我亲近他，我发现他很多东西，他对那个戒律的那个原理啊什么，他很明白的，他了了分明的。可是当他守戒起来呢，所以守得大智若愚，看起来就是死板板的啊，不要改。因为这样子大家容易学， 如果他时时刻刻，哎，这个看意识，这个看心，这个看心，他的学生学不了啊。然后如果他学生学不了，又要像他这样子判断的话呢，结果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学有智慧的人，结果就会出问题啊，盲目的模仿，自己又没有那个智慧和能力去判断，就会产生一大堆的混乱。所以为什么呢？有智慧的导师，他会守戒呢，守得大智若愚。你看的好像是傻傻的，他就是他很清楚，可是大智若愚，让大家好跟。那么当时会有一点点不方便，可是没关系，我看整体，看长远。每一个小小的地方，我们调整调整很厉害，那么到头来未来人家学不了，过了几代什么模样的变道完，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上座部佛教呢，就在这里，哎，有一直遵守着这个保守的这个原则。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两条戒呢，你会看到呢，它跟看起来好像是很渺小的事情，可是它完全影响到出家人的那个生活生命的品质和生活的方式。第一，第十二，这个是挖地，我们不可以挖泥土的，比丘是不可以挖泥土的，那这个差别就大了，可以挖泥土不可以挖泥土差别就很大。可以挖泥土，你看人们就开始种菜了啊，种菜啦，做东西啊，怎么会这样，结果就开始过着像世俗生活都可以啊。你一个不可以挖泥土，那很多东西你不用做了。破坏树木草啊，这个树木这些花草是不能碰的，叶子不能采的，不能摘的。当一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就很简单了，全部就我们也不能够收成了，不能去割稻啊，割秧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了。所以他这两条戒呢，实在是塑造了一个出家人的一个比丘的生活，这样子。所以这里啊，这里草常常。人家不明白了，讲哎，这是比丘很懒惰，我有什么办法？草常常，我们的居士所忙太多东西做了，真的真的很难为我们的理事和工作人员，真的这样多东西等着他们去做，人还是少少的，出家人数一直在增加，出家人的人数在增加，然后他们的理事呢，一个一个想走进来出家，所以变成我们这里，工作人员是少，所以草常常，可是还好我们都不在乎，所以因为我们。只有除了如果是沙弥要的话，沙弥可以去除草，比丘是不可以这么做的。所以他保持了一种很单纯的一个出家人的生命。出家人就是维持出家人的生活，要不然你什么都可以做的话呢，那你就不是出家人了、这样子。像比如说我们在别的派系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出家人是专业医生。真的，我自己亲自是给过一个喇嘛，医我的。我生病的时候，我以为哎，这个是达赖喇嘛的这个医疗所，我就去。哎，原来去到医疗所里面的医生是一个喇嘛来的，蛮人很好的啊，就跟你打脉啊，这样子，来给你药啊之类的东西。可是当他这样子过一辈子扮演医生的角色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是来也是善良了，也是好。可是如果是说要活出佛陀要的一种，我们要我们的比丘生命呢，那就谈不上了。这样子还是一个好好的人呢，我们还是尊重他这个好好的人。可是佛陀要的，我们是做一个很专的一个行业，你是这个出家人是做一个很专的，你只是做出家人的本分。如果我们要去做医生，我们就不要做出家人，我们去做医生啊，这样子很专，这样子。所以原上座部佛教原始佛教就是这样，你要不然你就不要做出家人，你可以做居士，你可以搞很多东西，可以做很多的另一种另一个种类。可是你要做出家人，你就很专，把出家人的这个东西做好，扮演这个出家人的角色。好，接下来还有这个刺未经手受的食物，有两样东西是一定要手受的，食物跟药物，入口的那些药物，吃进去的药物，这些都是要手受的。那么除了水冷水就不需要，热水要手受，热水是有价值的。冷水，然后这个我们在印度就很容易明白，如果你去跟人家讲这个冷水我可以要吗，那个他讲你就这个抽水机你自己抽吧，水是从地面抽上来的，或者是溪水啊，或者是那个他们水壶从山上透下来的水，你要这个水呢，你不需要去跟人家要了，你去问人家的话，人家觉得你好奇怪， 所以我们很奇怪的，很自然的，如果我们要喝水，冷水的话，基本上我们只要路上看到有两条水喉这样子接在一起的，我们是山上接下来的水喉，你根本不用去跟人家要的，你就把他的水喉给他拔开来，倒你要的水，倒完了过后把它接回去，放了你就喝了就可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做，因为冷水是没有价值的，热水是有的，因为热水是人家要用劳力去煮的，要用这个，他们要去上山拿砍柴啊，去煮了过后才有热水。热水你不可以随便拿人家的，那个叫偷了，你要去问人家给你，你才可以拿的。所以这样子，那此木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没看过，在西南有，在尼泊尔我亲自看过，人家乡下的人他们用此木的一种很特别的树木，像树枝，然后他们去切开一段一段，然后咬到它的那个纤维，像碎开一样，好，就好像一个牙刷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了过后，拿刀砍一砍，把它砍掉，啊，明天又下一段，咬，就这样子刷刷刷，这样子，据说那个木的那个字，对我们的牙齿非常的好，而且很强，这样子刷刷一下过后，那个牙齿很干净。我看到那个用那个齿木的那个人呢，也看到牙齿很好的，很干净，很清洁的。很强的，很健康，是有这个齿木，到今天偏远的地方还有人用。那早期班迪阿兰兰的，他们那边也有人家给齿木，那他也说，可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方便了，就是拿那牙膏跟牙刷这样子刷，这个是有。那么这个齿木呢是允许的，不需要手术，你人家放在那边，你就可以拿来刷的这样子。那其他的时候呢？任何一种食物或者放进口里的那些药物，你要手受，搅在手里再拿，这样手受。和女人坐在隐秘处、可行淫之处，这个是不可以的。和女人一对一单独坐、可说私语的地方，这个也不可以的。与女人相悦同行，相悦同行就不可以了。所以呢，这个相悦同行需要解释一下，那个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蛮容易解释，蛮明显的。相悦同行呢，就是大家讲好了，我们一起去某某一个地方，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出家人是不可以跟女人相悦同行。那么可是呢，也有人来问，班迪，我可以跟你同一架飞机吗？你问我，我点头 OK。那就相悦同行，所以其实飞机也不是我们的，对吗？巴士车也不是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够决定这辆飞机不能够有女人坐，对吗？所以基本上这种问题呢是不需要问的，也不应该问。你不问我们没事，你问我们就不，我就不能不知道怎么答你，也不能答。所以这点要知道，不知道。当然最理想的是。出门比丘啊，是虽然是有都是身边都是男众，或者是司机都是男众，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这种因缘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如果是女性众呢，如果她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安排到由她来载的时候呢，她就不要问了，师傅，好了，这样上车，你也不要管她到底是谁驾还是谁在上面，你就上车啊，这样子就没事。因为相悦的话。就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决定你要跟谁在一起。如果不是相悦的话，那我又不是我要跟谁在一起，安排到我坐哪里我去坐哪里，不关我的事，这样子。相悦他有他的问题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如果了解的信众呢，如果是女的呢，这种东西呢，这一类的问题不问啊，那就没问题。如果出家人你问，然后他不答你，你误解一起烦恼，那就很不好了。这样子，当然最好他也不只是技术上回避，他基本上就是相悦会带来很多的嫌疑，很多的问题，人家会说你跟他相悦，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相悦，反正安排到我，你叫我做我就做，不关我的事，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对比丘众起一大堆的烦恼，这样子。好，我们稍停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总结我们这个戒律，休息一下。